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所以我们是一个天然的组合啊，也能够在这个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啊。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衷心的祝愿我们听众朋友有平安和健康。
这个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人生当中，无论你是有什么样的经历，无论你的遭遇怎么样，如果没有从主而来的平安和喜乐的话，我们这个人生呢，就是痛苦的，就是很多的艰难的。
是的，我们心里都渴望有这一份的平安啊，但是我们的人生真的又很脆弱。各种的困难和挑战呢，时不时的就都会跳出来，来到我们的人生当中啊。
对，的确，我们的人生呢，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很脆弱的啊。脆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比如说这个感冒来了，那我们感冒的时候呢，这个人就垮掉了。
是的，
又发烧又咳呀，这人就起不来了。所以呢，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万能的，觉得什么都了不起的。其实人被这个感冒一打的话，细菌一打的话呢，人呢真是就惨了。所以呢，我觉得人要谦卑一点啊，更是不要忘了我们这一切的恩典、能力、平安、喜乐呢，都是从上主而来的。那我们今天呢，依然有这个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还有镜中的你我他，就是讲到一些效应的这个主题。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从天经和古兰经当中怎么样去看尔撒麦西哈。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古兰经是怎么提到尔撒的教导？2011年6月，一块写着尔撒回教的先知的巨型广告牌被一个称为真平安的回民组织放置在了悉尼市中。该组织的创始人迪亚·穆罕穆德说，我们想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回教相信尔撒麦西哈，我们信奉他，认为他是真主大能先知中的一位。古兰经中关于尔撒的教导以及那些教导如何与天经相一致。古兰经中包含有一些关于尔撒的信息，但那些信息在古兰经中不是分布得很广泛。在古兰经的114章经文中，提到尔撒的有15章；在总共6211节经文中，提到尔撒的有93节。总共有97个地方提到了尔撒。此外，这93节经文中的64节，都出现在第3和第9章有关麦西哈降生的故事里。有些关于尔撒的教导与天经中的教导非常类似。古兰经和天经中对尔撒有相同教导的章节如下。首先，古兰经和天经中都有关于尔撒降生的教导。 古兰经三章和天经路加卷一章都有讲到尔撒的受孕是由天仙宣布的。在古兰经十九章和天经路加卷一章都有记载到天仙说真主能做人类做不到的事情。古兰经三章和天经马太卷一章都有讲到尔撒的降生是真主命定的。古兰经三章和天经马太卷一章、路加卷一章都有写到尔撒的名字是真主起的。古兰经四章和天经叶哈雅卷一章都有讲到真主把他的话授给了麦尔燕。古兰经三章和天经马太卷一章也都讲过在麦尔燕怀尔撒之前没有男人接触过他。在古兰经第六十六章和天经马太卷一章、路加卷一章都有写到真主把他的灵吹入到麦尔燕身内使他怀孕生子。古兰经十九章和天经马太卷一章也都有写到尔撒的降生的合法性得到了确认。古兰经第二十一章和天经马太卷二章、路加卷二章都有写到尔撒的降生是给世人的一个迹象。关于尔撒的人性，古兰经和天经都有相同的记载。古兰经五章和天经路加卷七章、十五章和二十四章都有记载到尔撒吃饭。古兰经三章、耶哈雅卷一章都有写到施洗耶哈雅为尔撒做见证。在古兰经和天经里都有提到尔撒的头衔。古兰经第四章、耶哈雅卷一章、启示录十九章都有提到尔撒是真主的道。古兰经十九章、耶哈雅一书五章、二章、一章还有耶哈雅二书一章都有讲到尔撒是真理之言。在古兰经中有十一次提到尔撒是麦西哈，而同样的在天经的福音书中也有五十三次提到尔撒是麦西哈。古兰经第二章、第五章、第十九章还有路加卷十三章、马太卷二十一章、路加卷第七章、第三十九章都有提到尔撒是先知。在古兰经中有十次提到尔撒是使者，同样在天经的希伯来书第三章也提到尔撒是使者。古兰经第四章还有天经的耶哈雅卷四章、哥林多一书十五章都有提到尔撒是来自真主的灵。古兰经第五章、天经的耶哈雅卷第八章、十七章都有提到尔撒是见证人。古兰经第三章、天经的罗马书第五章、哥林多一书的十五章都有提到尔撒像阿丹一样。提到尔撒的品性，古兰经第十九章、天经马太卷第九章、第十五章都有提到尔撒是有慈悯的。古兰经第十九章、天经的希伯来书第七章、哥林多二书的五章都有提到尔撒是无罪的。关于尔撒是他人的榜样，记载于古兰经第四十三章和天经的耶哈雅卷第十三章、路加卷九章和腓立比书的二章。在古兰经的第十九章和耶哈雅卷的十四章记载了尔撒是充满平安的。关于尔撒与真主的关系，在古兰经第五章和天经耶哈雅卷第五章、第八章都有写到真主为尔撒做见证。在古兰经的第二章和第五章、天经的马太卷四章、路加卷四章、布特鲁斯一书一章都有提到真主用圣灵扶助尔撒。古兰经第三章、第五章还有天经的耶哈雅卷五章、八章、十二章、十四章都有提到尔撒倚靠真主。在古兰经的第十九章、天经的路加卷一章和六章都有写到尔撒向真主祈祷。在古兰经的二十三章、天经的路加卷四章也都提到 真主给尔撒提供庇佑和保护。
我们从这个古兰经当中啊，看到他描写尔撒的降生啊，独特呀，他的品格呀，他的为人，还有他的公义，还有谦卑啊，这些呢，都是他在地上所做所行的。无论是在天经当中，还是在古兰经当中，对这个都有很多的描述啊。那么，特别是讲到他作为这个天国来到地上的一个代表，一个主所差来的上主的儿子，那他呢显出天国的生命和品格，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他所做所行所说，这一切呢都是把天国的那个生命呢带到了地上，让我们能够从他的生命当中可以去看到的。所以当我们去思想尔撒在地上所做的一切的时候呢，我们如何的去回应呢？也希望你能够随时跟我们来分享啊。如果你对我们所播出的这个环节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是对尔撒和穆罕默德有什么样的认识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也希望你能够在这个当中呢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的。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镜中的你我他。
天天和乐乐一起去动物园参观，到了动物园，发现每个牌子上写着各样动物的名字，里面没有动物，却有个巨大的镜子。每到一个地方，两个人从镜子里面看到的都是自己。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心理学效应让你看清
镜中的你我他。
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动物有关的效应呢，是讨论一种鸡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吃过鸡，但是呢，火鸡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
啊？吃过的。
火鸡呢，就是比一般的鸡要大
一些，
肉呢比较粗一点的。
对，一般好像是在感恩节吃火鸡的机会比较
多。圣诞节、感恩节的时候吃，这是西方的一个节日啊。但是呢，跟这个火鸡有关的效应呢，也是很有意思的。那首先从一个人物开始，纳西姆·塔雷伯。他是一个思想家，是一个金融的人士，也是一个风险工程的教授。那么其实我们以前谈过黑天鹅效应都是从他而来的，他写过一本厚厚的书啊。他所讲的这个黑天鹅效应跟火鸡效应呢，其实是相对应的，也是让我们提醒怎么样去预备我们自己啊。这个人呢，他所讲的有一些效应呢，其实用一些比喻的方式，比如说黑天鹅呀、火鸡呀，用这种形式谈论我们的人生怎么去面对不同的风险。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故事的来源啊。有一只住在鸡舍的一个火鸡，它生在这个鸡舍，然后它在那里每一天呢都有人固定的来喂它食物。那么它从第一天开始就建立起了农夫是友善的，而且每天一定是有食物的这样的一个信念。所以每一天当这个人过来的时候啊，很开心，
是
又有食物来吃了。所以呢，他每一天都有这样的一个很开心的一个经验。他会不会想到明天会不会有食物享用呢？你觉得呢？
啊，他如果每天都有，他肯定不会担心明天吧？
对，所以他每一天都固定的啊，这个人来了，所以他很开心的去迎接这个主人给他的食物。第二天呢，这个主人过来了，所以他也同样的开心的冲上去迎接他的食物。这个没想到主人呢就把那个笼子打开，然后把他抓起来就离开了机场。没想到他被送上了人的餐台那个盘子里面。原来是西方的感恩节，当他养肥了以后呢，被卖给人做食物了。
嗯，我相信这个火鸡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局。那么这个故事带给我们怎样的启发呢？
嗯，其实简单的来讲，当我们长时间活在一个看起来很安全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被意料之外的这种重大的打击来击倒。所以就像这个火鸡，他万万没想到在感恩节的那一天变成了主菜。
哦，这样子。哎，这让我想起来一个例子啊，前一段时间和一个朋友见面是这样，他在一家公司工作了16年，突然有一天早上他去上班的时候，他的门禁卡进不去，然后公司人力资源部通知他，哦，公司裁员，你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能再来上班了，
连机会都没有了。
对，他连进去他进他那个办公室的话是由公司的保安跟着他到办公室里，给了他半个小时，
拿着你的东西离开。
对，就给他了半个小时立刻离开。那对他来说真的就有点像这个火鸡一样啊，每天已经在这个舒适圈里边了，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嗯，所以呢，就像火鸡一样，过去的历史所有的经验都不断的来证明这个假设，也就是说我相信自己是很安全的，但实际上我们通常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对，
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只要时间够长，意外就一定会发生。
哇，这个是很好的提醒啊，只要时间够长，意外就一定会发生。
对，不要以为你说我很安全呢，我可以继续做到我退休为止。人不可能的，就好像很多老人家，我可以生活下去啊，我生活得很好，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啊。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将来有一天你会走不动路的，有一天你可能住养老院的，或者是住医院的。
是的，
很多人以为我可以，但实际上呢，总有一天会发生的。今天的火鸡效应给我们一个提醒，第一呢，就是对过去的经验的依赖。我们很容易将过去的这种规律的经验视为未来的确定的模式，也就是说每一天都这样做的，我明天一定也是这样的，忽略了未知的可能性。
嗯，所以当我们在一个很安舒的环境里边的时候呢，我们也时刻要保持这种的警觉性啊。那这也让我想起来啊，比如说在职场上，这个火鸡效应也是很明显的。当你在一个公司做了很长时间以后，可能你就觉得自己可以干到退休了，忘记了自己需要去成长，需要不断的去精进，需要去学习。那么当有一天公司突然要是裁员的时候呢，你就是那个不知所措的火鸡啊。
所以呢，我们要随时预备啊，就是提升我们自己的技能，提升我们自己的知识，以至于我们不容易被淘汰啊。即使被淘汰了，我也可以找到另外一个同样的工作啊。所以呢，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怎么样预备。还有黑天鹅效应呢，这个事件呢产生一个观念，就是那些难以预测的但是发生的时候是带来巨大的破坏性的事件。所以呢，在那个没有发生之前，我们要有预案啊，不要等事情来了我才能慌张的去面对。
听到这里呢，我们真的大家都会有点担心，哦，我是不是那只火鸡呢，对吧？如何我们能在生活或者工作当中避免这个火鸡效应呢？
嗯，那有几个方面也给我们的提醒。第一，要持续的学习，也就是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能力，包括我们的技能啊，包括我们的专业啊，包括我们的生活啊等等方面，我们都是需要提升的，减少我们只是靠单一的一些的经验来去信赖的。
嗯，还有呢，第二呢，就是一定要保持警惕啊，不要过度的去依赖过去的经验，而是要有意识的去看到潜在的风险，并且呢，同时呢，保持这个对这个市场变化的一个敏感度。 如同呢，就好像你不要是蒙着眼睛去过马路。
嗯，没有一个人敢蒙着眼睛去过马路的。嗯、
对，是的。
还有呢，就是建立反脆弱能力。反脆弱就是我们面对很多脆弱，比如说一个玻璃或者一个瓷的一个容器，那你需要有保护嘛，那我要有一个预备的能力，就是培养我在面对压力、动荡、挑战、混乱的这个当中，我能够正常的、健康的去面对的，而不是说我认为是很稳定的，我不至于被击倒的，这样的理念是错误的，反而我预先有一个防备的。
嗯，是的，这个反脆弱的能力呢，让我想到一个比喻啊，就好像如果我们就像一个玻璃杯一样的，我们掉到地下的时候就马上就碎了，对吧？
嗯，
那我们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呢？我们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小皮球，掉到地下我们也要可以反弹起来，就是无论是我们的身体啊、经济啊、情绪上呢，我们都不要这么脆弱。
那有几个方法啊，我现在自己呢有一个冲咖啡的咖啡杯，
嗯，
这个杯子呢是看起来是一个玻璃的，
嗯，
但是这个玻璃它号称说怎么样摔都不会烂的，因为它的材料。
哦，这就是反脆弱。
对，反脆弱。还有，或者是你外面有一个保护，就是它即使说掉在地上，你拖住它不至于摔烂，所以有方法让它不至于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它完蛋了。
对，
所以呢，这是需要挑战我们的智慧能力的。那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在罗马书13:11-14，
黑夜已深，白昼近了，所以我们要除掉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武器，行事为人要光明磊落，好像行在白昼，不要荒宴醉酒，不要放荡纵欲，不要纷争嫉妒，总要披戴主。尔撒麦西哈，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今天这个社会很多的挑战，让我们去行我们自己愿意去行的，这样带来很多犯罪或者很多不好的事情。这里提醒我们，我们面对最终的结局，面对这个世界的终局，我们要有真正的预备。这个预备就提醒我们要穿上或者是披戴尔撒麦西哈，也就是我们不要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反而我们受尔撒麦西哈的影响，反而我们要过白昼的日子，也就是白天我们做正常人的生活，而不是在晚上的时候很多人醉酒啊、荒荡啊、放荡啊，这些我们要杜绝，反而我们要行出上主让我们所行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应该去预备，能够行出主的美善。
每个他都是他人的一个影子，
每个他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
对照天经，看清自我和他人，镜中的你我他。
今天我们所讲这个火鸡呢，就是他在这个主人的细心照顾之下呢，他以为每一天就可以过一个很快乐的人生。我每天应该说鸡生不是人生，
对对，
他每一天很快乐，因为到时间那个主人就给他食物来吃，所以当他每一次看到的时候呢，非常的开心。
嗯，他坚信他的鸡生就可以这么愉快的过下去了。
结果没想到最后有一天呢，来到这个他面前的那个主人呢，就把他带到了市场，就卖了。所以呢，他最终的结果呢，就是这样无端端的就成了人家餐中的一个鸡，人家餐中的一个饭食。所以呢，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你不要认为你每一天都是很平安的这样过来，我就可以每天享受我的人生。其实呢，每一天可能都有很多的一些的困难啊、挑战啊、危机啊，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预备呢？就像我们以前讲过，那有的人突然间这个知道自己得了癌症的时候呢，你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你没有预备。 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些的对人生的一些心理的韧性，韧性也就是说我自己有个防备啊，有一些的预备的方案或者准备的能力，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去面对我们的人生了。
嗯，就是的，就是让我们来一起来提升自己的反脆弱的能力，让我们来一起去面对我们的人生。
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我们的人生呢，都是不稳定的，有很多的困难挑战呢。那我们要有一个平常的心去面对，不要紧张，也不要慌张，但是呢，我们需要有一些的预备。那这些预备就是说，当我们去知道很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怎么样去面对，比如说我个人来讲，我的健康啊，我的工作呀，我的家庭啊，我的人生啊，怎么样做一些的计划，怎么样安排我的前路，这样呢有一些的预备，当你面对一些的突然间挑战的时候，你不会紧张嘛。那如果你自己面对你的人生没有去持续的学习，没有提升你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可能有一天老板说你明天不要来了，那你就来不及了。那所以有一些的预备啊，这个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提醒，更是不要忘了我们的主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有一个预备，因为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如果你没有好好的预备的话，那你就是真是要面对最终的审判了。所以我们在罗马书13:11-14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好好的去预备，因为将来在这个最后的时候，我们要面对我们的主的审判，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所以当你面对主来的时候，你能不能真正的坦然的站在他的面前呢？这就是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如果你对我们所播出的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希望呢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呢来跟我们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13229966122 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载伯尔诗篇37:3-5。
你要托靠主，并要行善，你要住在地上，以诚信为食，你要以主为乐，他就要把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你要把你的道路交托主，并托靠他，他就要成全。
我们对我们的人生没有的确的把握，但是我们可以预备，可以专心的依靠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他是信实的，他是蛮有能力蛮有恩典的，值得我们去信靠的。当我们专心信靠他的时候，他一定会指引我们的道路，我们能够有从主而来的平安和喜乐。让我们在恩典和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
再见。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道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诚然，
我是天成，
我们是
天然组合，
愿主赐你
平安喜乐。
Thank you.